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如来藏之研究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啊、哦。那在备课的时候，想说看能不能把它滑垒过去啊、哦，就是这一篇文章，但是发现里面导师谈的内容。有很多很重要的观念，还有一些说明哦，所以如果划过去就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自己，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期今天要留或润生啊，就是会留一些部分，那下一期呢，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把它做一个圆满。然后就进到印度佛教思想史齁、哦。好，我们这一个如来藏这一篇也叫如来藏之研究齁、哦。那导师谈了8个小节齁、哦。那我们上星期已经到了第13页嘛，但第13页谈的是如来藏说的案例，那导师花了一些篇幅，从这个声闻佛教，他也有谈一些跟我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一直到大乘佛教，那他们对于这一个如来藏我，部派讲有讲到我，比如说不可说我、哦、等等。那他的主要的，我们上星期没有谈这一部分、啊、因为这一部分谈下去会很复杂、哦、就是说我们简单讲一个结论，部派在谈这一些普特切罗啊、哦、等等之类的，比较讲的像这个外道真实我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主要的用意就是要说明众生一起生命结束之后，那他如何延续，你听得懂啊，特别是业的问题，你要存在哪里、哦、因为我们这个身口的这个造作泄灭之后，那他怎么样跟，如果我们有这个生死，就是佛说生死流转嘛、哦，表示就不断的生命延续下去，那这一些事情怎么让它发生，要有一个说明啊、哦、那所以部派就开始提出一些解说的理论、哦、那大家讲的也 各有所不同、哦、那大乘佛教他也要解释这一件事、哦、那唯识他就提出阿赖耶，对不对？所有的业都存在阿赖耶，那这个流转的时候，从这一期生命到下一期生命也是透过阿赖耶，那所谓的真常唯心如来藏教学，他安立的如来藏也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个是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目的了，懂意思啊，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法生灭呢、哦、那它都依于依于如来藏而有、哦、那这样子就如怎么样，什么叫做依如来藏而有，大家就记一个譬喻就好、哦、楞伽经不是有讲到一个记儿吗、哦、变现诸趣，记儿还记得是什么吗？哦、不是魔术师哦，是演戏的、哦、变现出去听起来像魔术师，但是如果要符合如来藏教学，导师是有解释，我们也给大家看过、哦、就是你外面的服装，外面的相状，因为剧情的需要你要改变嘛、哦、对不对、哦、但有个东西不变，就里面那一个人、哦、比如说是张三演的，他下一个身份还是张三、哦、再换一个这一个外剧情的一个人物，也还是里面那个人还是张三，他不断 外面不断变，里面那个张三永远不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好，所以就是在软藏的安利这一段呢，就谈到他们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个问题，要有个载体，哦，载体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不会灭去的，哦。那中观怎么讲呢？中观他不太讲这一个，不管我们有没有讲，它都在发生啊，哦，你不用去管它怎么发生。中观是这样，重点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流转，有烦恼？所以中观的一个，或者阿含经它的一个教学的重点就是知道那个因，过程不用知道，你把那个因处理了，那你就这种流转其实是一个苦嘛，苦的一个相状，对不对？那你要离苦就是把烦恼把它处理掉，那就得解脱。中间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不用太在意了，哦，你知道它也发生，不知道它还在发，它也是要发生的，哦，怎么发生不用管，但只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你 听得懂吗、哦，中观它处理为什么，哦，那唯识跟如来藏它还处理如何，它如何发生，哦，那中观它认为如何发生不重要，为什么发生，对不对？你把那个原因处理就可以解脱，哦，好，那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上星期大概就是大概讲一下，那主要就谈到大圣经典的见解，哦，那是在第十一页的下后半段，哦，他谈到这个，这边就是谈到涅槃如来呢，到底有色无色，哦，有色无色的一个问题了，哦，那在按照大圣经典的一个讲法，它其实涅槃后的如来是有色的也有心的，哦，那前面部派有的是有色、哦，比如说有色有智的，这是上座部，哦，还有无色无智的，哦，那个是所谓的不，有色有智的是大众部了，哦，然后这个无色有智的这边导师用一个上座部，哦，那我们目前还查不到哪一个，哦，那这是导师的一个合理的推理了，就是说有那个色跟智或是心都有的，那也有这个色跟心都无的，那一定有一个中间派的嘛，对不对？一定会有这样子，但是我目前没看到，倒是这样做一个推论。好，那就谈到就是说这个如来啊，他的这个有色或者是这个常呢，要如何理解，在大圣经怎么理解，在第十二页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解的关键，就是主要就是真如是不生不灭，是常的，哦，可以吗？那如来体悟真如跟他相应，他当然就会跟他的这一些特质是要一致，哦，这个是理解为什么如来是常的一个角度，哦，那在十二页刮胡 B 这一段的最后也举了这大智度论里面所说了啦，哦，就是说像布施他是有为，对不对？布施它是一个善业，那你会得一个果报，哦，但是你如果跟这一个真如相应的般若实相相应，这样的布施功德它就会无量无尽，懂意思啊？所以就是种种的法，我们说一些法它会无量无尽， 他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因为他跟诸法实相相应，听得懂吗？哦，相应之后，那他就会有跟诸法实相相关联啊，那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出来，无量无尽。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在第十二页这个结语里面呢，谈到证悟真如法性后的如来，也遍一切处。理由就是真如法性是遍一切处，这一句有一点因果关系了啊，就是真如遍一切处，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如来怎么遍一切处呢？就是跟布施功德一样，跟般若实相相应的时候，它就无量无边，无量无边，那就是遍一切处的概念啊。那如来本来是不是遍一切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跟因为他证悟真如，所以他应该也是遍一切处。这个是从理上来说的了，哦，理上来说，嗯，那这种遍一切处呢，它也是要表达一种超越时空的了，超越时空，遍一切处啊，哈，在这个十二页就是倒数第四行。从正来说，有没有？它是无时间性，也无空间性的，因此如来常住不变，遍满一切。所以，他所谓的常住不变、遍满一切呢，就是要表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啊。哦，不要想象有个什么东西，它真实的东西无量无边，那就会跟外道的范围会一样了。那它就是要表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好，所以从这样意义来说呢，灰身灭智的这种小圣的讲法，或是有生而无智的解脱，这个都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见解，它是无量无边的，超越空间，超越时间，那就是从正面来讲，它就是无量无边嘛，就是是一种存在的概念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它意义是超越啦，但是它的正面的表述是无量无边，它带有存在的概念，听得懂吗？哦，有些人可能觉得开始迷糊了。这样讲，它的真正意涵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但是的文字描述呢，就是无量无边、常住不变、遍满一切。意义跟文字的表达，它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文字的表达它带有存在的概念，哦，那意义就是说这种带有存在概念其实要表达真正的意义呢，哦，它是超越的啦，哦，明白啦，哦，但是因为你的文字表达就是一种存在，所以从文字表达再进一步的做它的一个正面的表述呢，就是有色有智，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都就是一种本来超越了，因为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嘛，对不对？那你用文字表达又采取正面的这一种我们有一种叫遮权，一种叫表权嘛，就是用正面的一个方式来表示的话，那最接近就是这一个了，哦，那你遮权不长，这个不生不灭，哦，或是超越，这个没人听得懂啊，哦，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一般人就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有还没有，哦，你说非有非无，他不会满意的，你要跟他讲一个，你要选边啊，哦，那这个就是教学的一个一种 语言的表达方式。那我们要记得它的意涵就是要超越的。明白了，语言有它语言表达的方式，但是意涵呢，如果要是佛教的话，那它就是一种超越的意义。但是语言 它必须要符合这个世间人能够明白的一个规范，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来有色有智，然后是佛身是无穷无尽常住不变的。大概 这样的一个表述呢，就是从一种有的一个角度 来表述。但是意义呢是一种超越。这样才能够符合 佛法的一个教义。好，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无穷无尽有色有智，那它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如来藏了。懂意思吗？所以接着下来13页就谈，那就要说到如来藏。前面讲一种特质，那它的一个具象的或是具体的一种一个法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或是对象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如来藏，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如来藏呢，就是我们直接看在阿拉伯数之二，阿拉伯数的依佛法说体现而成如来的如如法性，主持是如如法性，如来体现如如法性而成就如来，对不对？那这样的如来法性，如如法性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常住 不变。那众生为什么不是如来呢？经中说，因为这样的法性呢，被无量烦恼所覆藏，被蕴出界生死所缠，所以就不是如来。所以如来这个藏在众生中而没有显发，因此呢名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在众生位的如来，还没有悟这个如如法性，可以吗？所以这个如如法性跟如来其实是不一不异的啦，可以吗？所以众生还没有悟这个如如法性，它不是如来。那如如法性或者是如来，因为他们不一不异嘛，所以从这一个如来藏的这一个语词呢，它是从如来这边来说，如来的这一个功德还没显发，也就是众生还没有悟如如法性，听得懂哈？对，所以众生位的如来叫做如来藏，胎藏。所以如来藏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还不是如来的如来，可以啦哈。还没有圆满的众生位的如来才叫如来藏哦。这如来藏还有特殊的一个状态，它才名为如来藏。如果已经成这个离垢的话，那就不名如来藏，叫做法身或是菩提。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些都是教学的一种案例。就大家学中观就知道哦，它就是一种名言的实施，它要表达一种情境啊。那不要把它看得太认真，好像它就是一个什么实有的啊。大家都在表达，大家都在描述啊，只是说大家描述，看谁描述众生比较能够听得懂这样子而已啊。你纵使你的语言非常的精准啊，但是一种让人家感觉含糊的，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叫做含糊啦，因为你没有很肯定是说是什么嘛， 所以呢，很多人他就没办法理解。所以你必须要讲肯定一点的东西，但这种东西一讲，一肯定了，那就会让人想入非非，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真实的啊、哦？那没办法，模糊了听不懂，清楚了又有就产生执着，就是这样子了哈、哦。所以大家在对这个教法，大家要对他们都以一种平等的心来看待他们，就是说，虽然他讲的不究竟不了义，但是他的这一个接受度最高，听得懂啊、哦、你讲的很了义，然后很究竟，问题一个两个才能懂。那佛法不能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两个懂，这个也不是很健康的情况，所以要有方便，那方便你要与时俱进，就接引进来之后，那你要对他在做提升的一种教化，这个就是导师一直强调的，就是方便跟究竟要分清楚，分清楚之后，你用方便的方法引进来，然后让他朝向究竟的这一个目标去成长，去学习。这样就好了，所以法无高下。这导师在抉择佛法里面，为什么要分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目的啊？因为你若用错方法，然后对用错方法，那这些对象就没办法受益。所以用不了义的接引众生，然后呢，用了义的引导他们去向这一个无上的究竟的。这样的一个体证，那这样就是完整的一个佛法、哦、健康的佛法。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阿拉伯数字三的瓜弗二，佛国的一切功德智慧呢，被众生的烦恼杂染所覆藏。所以如来藏是约众生位说的，所以这个名字是特别针对是众生位的、哦、可以啦，要 记得。好，所以这个 如来藏它有它特殊的紫色的阶段众生位。那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与佛国的一切智慧包覆着烦恼这样的一个 样貌。有没有、哦、就是功德没有被显发的一个状态咯、哦、这个就叫如来藏、哦、它是一个清净的，但是外面被杂染所包覆，但是它的本质没变，它只是被包覆而已、哦、它还是清净的，叫什么自性清净嘛，对不对、哦、好，所以成佛只是将烦恼拂去，并不是心产生的。好，那从这一点呢，就来在最后第三瓜弗三呢，就谈到这样的一种如来藏，或是以摩尼宝珠来譬喻呢，它的这种清净是本来就是如此，对不对？啊，佛是这样子，众生位也还是这样子啊，只是外相不太一样而已。本质都是清净的、哦、所以从这一点来理解如来藏，佛跟佛之间就达到平等，佛有自性清净的如来藏，众生也有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哦、差别在哪里呢？佛是离垢，对不对？然后呢，众生是有垢，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那大家平等就是从这个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意涵来说。我们再看到第十四页，那除了众生跟佛之外呢，那如果依修行的这个阶位，还有所谓的众生界、菩萨界跟如来界，也就是如来藏，它的这个烦恼离垢的程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名称。完全没有离垢的就叫众生界，开始修行离一分烦恼垢，那就是菩萨界，那圆满 完圆满离垢的呢，就是这个如来界啊。那这个界呢，导师有谈到是这一个旷常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在众生的这一状态的旷常，以这个金呢啊，在菩萨的这一种状态的金，跟已经觉悟成为如来的这个金，听得懂吗？金子有三种状态，第一个完全被尘土所包覆的状态，那这个是众生的阶段，那菩萨界就是已经开始露出一点点这个金矿的状态，垢已经除去一些了，那如来界就是整个金块就完全没有垢的，听得懂哦。所以这个众生界、菩萨界、如来界，在经论里面，有时候它一语双关呐、啊，这个界也有类的意思啊，众生的类别、菩萨的类别、如来的类别啊。但是呢，这边导师说界是矿场，就是这个矿场还在被尘土完全包覆的状态，叫众生的界啊，的矿的这一种如来性了哈。那菩萨状阶段的如来性跟完全显发的这个如来性，这个界就是如来藏，或是如来本众生本具的如来性啊，在众生位就名为众生的如来性。修行状经修行就名为菩萨的如来性啊，那圆满显发就是如来性啊，大家都有这一个如来性，有没有啊？所以三界是完全平等。那华严经也有类似的一个经文，这边谈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他这边不特说明众生跟佛的平等。前面我们看到众生跟佛的平等嘛，对不对？好，并且谈到众生心与佛的心也是平等的。好，就是说这一个东西，这一种所谓的如来的德性呢，它也是一种心的一个特质了啊，心，所以佛众生的心，佛的心也是平等啊。众生心即是佛心，众生也即是佛。中国佛教流行的众生即佛，佛即众生，根源就在于这边啊。好，根据这样的教说，才能够理解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意义。什么教说？就是说心性呢，或是觉性，或是智慧呢，在众生位，在佛位呢，它都是平等平等，都是平等平等。好，那再来导师要谈到如来藏我跟如来藏心，那这个就是牵涉到为什么会有如来藏我跟如来藏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根源或是意义啊。如来藏我就是它就是跟我相关的一个法，如来藏我。那如来藏心呢，就是自性清净心。那这边导师有做一些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教学跑出来。好，我们来看第十五页。所谓的我呢，导师这边有提到，我的意义就是自在，自己做得了主，对不对？好，那这跟佛法所讲的，由修持而得自由自在，不为烦恼所污，不为境界所转，那就是自在 是同样的意趣，这是大圣所共认的。但是呢，印度的宗教将阿特曼我解说为生命的本体，它也有自在意那佛法为了否定这生命的实体我，才说无我。这是《阿含经》里面所谈的这个教学，它其实是否定我的。但是如来这样教学，他又偏偏又采用了我这一个语词还要表达是自在那再来我们看到刮胡儿，如来藏为众生生死流转的根本，大家把那个根本圈起来那其实就有点类似印度教将阿特曼我解释为生命的本体，本体就是根本两个这个语词不同，但是要表达意涵是一致，就是说如来藏呢也是众生生死流转的本体那离去烦恼呢，如来藏即是如来法身，所以如来藏是有垢的状态，无垢叫什么？法身，对不对？如来的法身。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讲法跟印度宗教所说生死涅槃的主体阿特曼是相近的印度宗教也讲说众生有一个生命的本体，但是现在是处在一种系缚的状态，我们要让这样的本体呢回到这个没有系缚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没有系缚的状态好，所以导师说印度宗教所说的我与如来藏生死涅槃所依极为相似，颇感困惑不易区别这个颇感困惑不易区别，大家还没有印象楞伽经里面有讲到这件事大慧菩萨就问说你怎么会讲那一种跟外道一样的那一个如来藏你怎么会讲一个如来藏，那内容是跟外道那么跟根本就是一致的嘛后面世尊才解说我讲的这如来藏跟他们不一样不要误会，这后面会提到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有人就觉得那不一样，但是我看起来就很像问题就是这样子问为什么世尊会讲跟外道那么一样的东西，那世尊才解释说这个如来藏跟外道的我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颇感困惑不易区别，这个是有经的一个依据好，如来藏就是约众生位，说导师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件事情，如来藏是约什么位？众生位还有垢的状态因众生颠倒未能显发如来藏本具的清净无漏功德智慧，所以成为众生，所以如来藏它还具有一些这一种清净的法，比如说这种无漏的功德智慧，对不对？好，再来就看到刮胡儿，切实来说，如来才是真众生前面说如来藏是众生位，众生颠倒未能这个显发如来的本具清净功德，所以称为众生。但是真正来说呢，众生如来才是真的众生了大家有没有搞混呢？前面是说因为你没有觉悟才叫众生嘛那后面这边又说如来才是真的众生，这个就是就是说经里面有两套的一个教学有一套教学就是说颠倒没有悟就叫众，就是众生但是有一套的教学就是如来就是众生 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反正就是有两种教学啦，一种就是迷才叫众生，悟才叫如来。哦，那另外一种教学就是说，如来就是众生的别名，有没有？我如来藏，这不是都是同样的一个语词。哦，好，那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经论里面有不同的这种论述的方式啦。哦，如果从比较是这一种佛教比较贴近这一种佛法的一个角度，就是没有悟的是众生，悟的是如来，对不对？好，但是在如来藏教学还有一套是偏外道的，这一套讲的跟外道很像的，还记得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爱听啊，他们就是要听这一种的，所以还有一套就是如来藏就是我就是众生这一套的。好，所以如来才是众生，众生也就是我的义名。所以这个众生呢，并非运处界的聚合体，而是生死流转中永恒不变的那个主体，这才是众生。这在大圣经也有说的非常清楚的。哦，比如说不增不减经谈到，即使法身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哦，那法身即众生，因此众生非他，即是如来。如来自无始世来流转生死，名为众生。大家有看出那个区别吗？哦，也就是说如来藏是众生位，对不对？哦，那众生位也有一个如来，那个如来也叫众生，可以啦。哦，反正就是这边的比较是这一种从我的角度啦，我的角度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我。好，最后小节，众生即如来藏，佛在迷即众生，众生在悟即如来。反正他们就是讲来讲去都有相关联的啦。这个就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的一个特质。哦，就是有一个东西它随着生死流转是不会变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叫做法身，然后也是众生，对不对？哦，是法身也叫众生了。哦，听不懂，因为法身呢他被烦恼所缠，就名为往来生，就名为众生。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法身就是众生，如来就是众生。哦，可以啦。哦，可以。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因此呢，如来藏与我是一致的。如来藏为烦恼所覆藏时，近于小我。大家在看这个如来藏这个语词呢， 要有一种所谓的根据文脉来了解他想表达的意涵。哦，比如说众生位的如来名为如来藏，那它是什么一个意象呢？就是清净的法外面包覆着杂染，对不对？哦，那这边说如来藏为烦恼所覆盖的时候，指的那个是特别指清净那个东西外面才会有烦恼所覆。懂意思吗？哦，它有时候是指清净法加烦恼法。哦，有时候呢它跟烦恼对举的时候，它就比较是指涉清净那一部分。 因为烦恼跟他对开了嘛，对不对？听得懂吗？就是如来藏这个语词，他在使用的时候，你说众生位的如来，那就是清净法再加杂染法。那这边说如来藏被烦恼所覆盖的时候，尽于消。那这边如来藏比较只说是清净那一个部分啊，然后烦恼是覆盖它的，就两个东西就分别说。那如来藏它就比较，它就局限在清净那一个部分的哈。好，如离居烦恼即成为大我，大我与小我的本体是无差别，有没有？也就因为这样，佛说如来藏才能引摄为无我具的即我外道归信佛法。所以导师这一段在谈一个重点，就是如来藏教学有如来藏我跟如来藏心。好，这边谈如来藏我，谈如来藏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接引即我外道，对不对？讲的跟我是很像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十六页，讲完如来藏我，就进一步讲如来藏心的意趣。好，这边导师说如来藏不但与我有密切关联，而且与众生的心也有密切关联。如来藏是在众生中，但它究竟是在身中还是心中呢？众生是什么？五蕴的和合嘛，五蕴有色跟精神嘛，对不对？在身还是心呢？好，导师说虽可说片在，在身也在心，或说无在无不在，但又每说他在众生的心中。此如来藏在蕴处界中，即因界六入中，或在六处中，有的所性就在第六意处。第六意处大概就是唯识那边讲，还记得吗？这个《瑜伽师地论》有讲到这个内容有点忘了啦，反正这一个好像是殊胜意是吗？殊胜意处还有一个语词啦，这个待会我们再调一下资料给大家看。反正有种种不同的讲法，有的说在蕴处界中，或说在六处中，那有的呢就说在第六意处，就是心了。好，依古来一般的解说，生命的开发呢是以肉团心开始的。这边有没有学医的？有吗？没有。刚开始是不是先有心脏，然后慢慢才有其他的器官？大家去自己去研究一下。不过根据瑜伽师地论讲的，他说这可能跟这边有点不太一讲法，稍微不是那么的相关啊。他说这个阿赖耶识不是要入这个父精母血的那一个什么杰罗兰是吗？那杰罗兰虽然很小，但还是有一个体积嘛，它是一个占有空间的一个东西啊。那阿赖耶识要进去，还是有一个入口处啊？比如说假设这么大啊，那它总是从边边啊，或是中间某一点进去。那瑜伽师地论谈到这件事啊，他说从进去那一个地方呢，它就发展为心脏，就是慢慢形成胎儿的时候，进去那一个点那一个地方就会发展成心脏。 所以最后人走从哪里走？从心脏，阿赖耶识也是从心脏离开的啊。这瑜伽师地论讲，他说这一个，这真还假我们不知道，因为医学有时候也不太能够证明这一件事情了啊。我就是说，到底这个是从是最后是不是从哪里走？那他有一个证明，他说这一个人身体冷却的时候呢，头脚开始冷，最后这边。才那个温度才会降到最低，可以了哈、哦。那它就是受暖室嘛，哈、哦，受暖室就是室没有那暖，当然就没办法受，也没有办法存这个继续维持了哈、哦。所以那个室它会跟暖会有关联，所以他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了哈、哦，所以。入这个杰罗兰的那一个点呢，瑜伽师地论说，它慢慢成长之后，那个入处就会变成发展成心脏啊、哦。然后呢，人要离开往生的时候呢，是会从心脏这个地方离开这样子啊、哦。但是是无形的啦啊、哦，说是这样说了。好，大家明白，不要想象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从心脏跑掉啊，一个具象的啊，或是一种能量的状态啊等等之类的。嗯，好，就是我们生命开发是以肉团心为开始啊，那最初结成这肉团心是父母的精血凝聚，那心事呢托于其中。就入这一个杰罗兰哈、哦，因此佛法说修行观佛观心中有佛，就会去观心呢，有这个大红的莲花，都会去观这个心脏哈、哦，有心轮嘛，对不对啊、哦？心脏如大红莲花，好。虽然心是精神，不是肉团心。我们讲这个心呢、啊，啊、哦，佛法所讲的这个修行观佛，心中有佛，这个心就是应该是指精神的啦，哈、哦。那如大莲花，就是观这个心，这也有可能是指心轮那个心脏的心呢、啊，哈、哦。好，那它不是精神，它是心是精神，不是肉团。但我们这一种所谓的缘虑心、集起心等精神现象，仍有不离此肉团心的意义，对不对？好、哦，对。所以经说无生昧于苦，无生是指谁？缘虑心，无，对不对？昧于哭是什么？心脏，啊、哦，昧就是这个静谧无声了啊、哦。因为如来藏在众生中、身心中、心中，与众生心的心事活动的心事活动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边导师先谈这个心有两类，一个是肉团心，一个是精神的缘虑心，他们是有关联的，对不对？哦、好，那再来，如来藏的本性是清净的，众生心还在虚妄颠倒不清净，这边的心都还是这一种精神那个心呢、啊，哦众生的心啊、哦，这边不是在谈肉团心呢、啊，啊、哦，也这边导师主要要说为什么会讲到如来藏心啊、哦，主要就是生命的一个，因为如来藏它是生命流转的一个体嘛，对不对？啊、哦，那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或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肉团心、哦、懂意思吗？他们会有一种关联性、哦、他们都是生命的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核心内容、哦、所以导师这边是说，从经论里面说，如来藏在众生的身中、哦、或是心中、哦、那这个身跟心里面的心呢，又 有一个法叫做肉团心，它跟这一个精神的这个心是相关联的、哦、是相关联，然后精神的心是跟肉团的心，它有这一种不离的一个关系了、哦、这边导师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为什么会谈到肉团心，主要是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在讲这个自信清净心那个概念的时候，第一圣意什么什么心那个时候有没有，就是指如来藏、哦、那他说这个心是什么？甘利达还没有印象，甘利达就是心脏的一个字、哦、也就是如来藏在宝性论他用的心是吉达嘛，原这个思虑原虑心，但是为什么会到这个楞伽经突然跑出心脏来用这个字 来替代啊、哦、那导师当然有他的解说，就是说其实这个精神的心跟肉团心它有关联性的、哦、可以吗？然后呢，这样的肉团心呢 就有一点在比拟那一种如来藏是在阿赖耶的深处，可以吗、哦、如来藏、哦、那心脏也在我们身心的里面嘛，或者当中，大概有这样的一种相类似的一种关联、哦、所以这边会谈到这一个肉团心、啊哦、那其实这个自性清净心的心还是这一种原律心、哦、但是在楞伽经他就用了这一个心脏的心，听得懂了齁。也就是自性清净心那个心呢，或是相关联这些语词的那个心，有两种用语，一个是心脏，一个是思虑的心齁、哦。那导师在这边导师有点在做一种连结提示，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关联的齁、哦。也就是思虑的心它是依于心脏的。心脏是所依，然后能够产生心的活动，那就相当于这个阿赖耶是依于如来藏，阿赖耶是思虑心，对不对？如来藏是比较是真如的那种不生灭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好，那这我们第一节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听到这边、哦、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如来藏心的意趣，我们就谈到这个思虑心嘛、哦、思虑心还有这个肉团心，那他们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他们呢有关联、哦、思虑要依于肉团，对不对？好，就是肉团心是作为思虑心活动的一个法，一个处所、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哦、知道这样就好。但导师到底要谈什么？因为他讲到这边最后就是有个就是他就是讲说这个有不离肉团心的意义，就只讲到这样子而已了。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一个？他这边没有很明确的说，就后面就 又提到别的东西去了、哦、那这边主要就是要做一个铺陈，就是应该后面楞伽经会谈到智多心跟甘利大这两种心，都在如来藏教学里面在谈心清净，这个心是清净的，这样的教学里面出现，用的是不一样的字、哦、好，我们先下课。